南无阿弥陀佛。有人活在世，有些人活在世上，他就是非常精彩；但有些人活在世上就邋里邋遢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两个字决定人生，就是知跟光，叫知光。所以你看说，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啊，其实阿弥陀佛翻译中国文叫无量光寿，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而无量光寿就是这个。寂照宣用，寂就是寂灭的寂，照法界的照，寂照宣用。就是说无量寿是寂灭的寂，无量光是照，寂照同时，寂空寂假。就是说空就是无量寿，有就是无量光，空有不二。他说，所以呢，这个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止观而止，就是止观啊，止就是寂灭，就无量寿无量光。他说我们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不会用，有人活在世上他止观宣用的时候啊，不管遇到任何一件事情啊，遇到一件事情他是非常精彩。但没有止观的人呢，只有止没有观，只有观没有止，都很多很偏见，就光观没有止，这个人一定很狂，就是他心会烦恼。他说只有止没有观呢啊，他也混沌在烦恼里面，因为人活在世上，但是我们，人的境界越差，就止观不会用而已。就说，因为老百姓就一天转吃一天饭，这他就靠天吃饭，他没有止观，所以呢，天下雨的时候有饭吃他就很快乐，没饭吃的时候他就痛苦。所以呢，一般这个有一点文化啊，他就会进入止观状态。就人为什么要读书？读书他就是要进入止观状态，止观修养越高的人止观就越强。就是说不管任何修养的人，你觉得他修养非常好嘛，他一定止观是非常强的。止观的观中有止，止中有观状。那么说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烦恼？没烦恼就是不会止观。你说我听着为什么要修行，知道吗？其实在止上，我们老百姓的话，一般人在止上都是有很多功夫的。比例来讲，这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什么叫堪忍世界呢？其实就叫生忍。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每个人都一辈子都在忍，忍越来忍，知道吗？然后可忍不可欲啊，就是说一般在忍上都有很大的功夫。你像有人生孩子，他就是无条件的生孩子，那么大的痛苦他都愿意，是吧？这个就是忍，是吧？老公或者丈夫在家里做一辈子钱全部交给老婆，他无怨无悔，这就是忍。就是说这种忍力非常强大，但是呢他这个没有光，没有光就等于没有慧了，就没有慧。就是说过去祖师们讲说能忍不能愚，就是说你在寺庙里，有人在寺庙里辛苦一辈子，再大的辛苦他都愿意，但是呢你稍微的说他一句坏话啦，他就不开心了。他在井上没有光，他可以指，他说我天天扫地啊，扫厕所啊，干活啊，干到湿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一件事情他没有，就是干事情，干到一定的时候，稍微一点事情，委屈了他，他就不干了。他就讲，就是说，你煮饭给我吃一辈子，你就这样做我的奴隶，给我煮饭吃一辈子都可以。有一天我说这个饭煮的一点都不好吃，他妈就煮不下去了。你可以煮一杯饭给我吃，这叫做止，知道吗？我愿意止在这个境界上啊，我有没有好报我都不愿意，我都无所谓，我只要这样做下去我都愿意。但是我要说你这饭不好吃，然后他一天也煮不下去了，一辈子跟一天的关系，知道吗？一辈子我都愿意煮，他是可以止。但是说他吃饭不好吃，他一天都煮不下去，这就是没有光。有观有止，反正没有道。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所有的境界心前，我们念阿弥陀佛，大部分在念阿弥陀佛都在修止不修观，知道吗？念阿弥陀佛修的福报也很大啊，念阿弥陀佛定力也很强大啊，简单。但是呢，社会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不了，就是念佛都很厉害啊，这个念一辈子佛号都可以，就是说非常强大，定力功夫也很厉害。但是呢，世间 连儿子啊、孙子、父母、兄弟姐妹、人事关系、是非关系都不能处理。定力很厉害，就执很厉害，就是没有观，也没有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要不要修止？其实止我们可以少修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间我们够忍了。所以你在家里面这么辛苦跑到寺庙来，难道还要修止吗？你要修的是观，你要解决你老公的关系，你要解决你家里的关系、是非关系、人事关系、境界关系，就是说万事万物一切境界的关系，这些关系你没有处理好，你就够忍了，是吧？你白发苍苍，儿子也都养了，一辈子那么辛苦，你说你没有忍吗？你说你没有止吗？所以这要我来教你吗？是吧？你怎么做老婆要我教你吗？怎么生孩子要我教你吗？用人就可以了，但是你没有观，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这是观。我们佛法呢，就是要无观，止观，止观下用。所以你怎么解决你生活的很多的小问题？观。所以呢，观无常啦、无我啦，观生老病死，观这个世间的苦啊，都叫观。所以呢，就是说，你观阿弥陀佛，观空啊，念阿弥陀佛，念念之间无所住，念念之间无有相，念念无所住。就是说你能观到无所住，无没有相，没有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念能住得下来吗？这个念能有相貌吗？这个念的本体存在吗？你念阿弥陀佛念念之间有这个观照的话，你就空掉了，是吧？所以我们念佛在观，真的是在观。所以呢，这种修行好不好，完全看他有没有观。只会学不会修啊，是跟连小狗小猫都会修，就是吧？你把它剪子套，把绳子捆在那个地方，天天这样搞，时间久了以后呢，那些狗就很听话。你说你把一个灶麻那个石子啊跳得很高很高，然后你把一个瓶子把它放到里面去，把一个灯一放在盖上面，它因为不盖子就跳出去了，很调皮啊，因为你没有纸啊。你把一个盖子放在那个地方，跳个一天就可以了，盖子一放掉它再也不会出去了，就跳那么高，知道吗？再有个纸要不简单了，就是说修纸很远一代，所以大家不要上当受骗，知道吗？就是在我这个地方要修慧，要修观，修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这样念，这样的就像机器一样，大家就变成，我告诉你，讲修止不修观，你就是奴隶。我叫你怎么去做奴隶，听我的话，我叫你怎么干就怎么干，有的乖乖的。然后刚刚来的时候还很调皮，是吧？跑到师傅边个去，然后可以拿师傅的手都无所谓来。好，我讲戒律啊，讲什么的约束啊，就告诉妈妈，你别特别乖了。乖了以后呢，也不敢去见我了。然后在厨房的烧饭，说好乖，就是好乖，在那个，那你不是变成我的奴隶了？你想一想，你变成我的奴隶，所以这样搞下去的话，我就是这个是不是肯定不是真实的？所以大家跟我是愿意做我的奴隶，还是做一个有智慧者？如果你做我的奴隶，那我就是奴隶主，你把我抓起来算了，真的。我希望你们呢要有慧。到寺庙来就要开会，啊！所以我给你每个人都起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那个名字跟会都有关系，知道吗？那个名字仔细想一想，那个名字就叫你怎么开会来，知道？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都有福报，来到寺庙来都是你子尊修来的，子就增长福报，但是没有智慧，这个福报，你看大象，那大肥猪，那大公鸡。是吧？多福报，走起路来摇头摆尾的，那个大猪那么肥又胖，老虎、大象是不是？那都是有执着修出的福报，但是呢没有慧，到最后又被人家宰杀，是吧？所以你福报太大了就被人家宰，你福报大了人家嫉妒啊，嫉妒就要宰杀你啊，到最后面你自己会吃亏的。所以呢，执修多了不一定是好事。福报太大了，到天上去将来还会堕落的，是吧？所以不要强烈的在福报上面下功夫。那你观察一下，你到底是修福报呢，还是修智慧呢？你发现你都在修福报，从来没修过智慧，那不就危险了？那你就想一想，跟着我干什么？修慧啊！所以我把这个根本点告诉你，你跟着我干什么？跟着我就是为了修观啊， 止观，止观，你要一点烦恼，念几声阿弥陀就止下来，后面就修观，因为又烦恼再修一下止，再修观，叫观自观止观，止观相用叫观止，知道？世界就是一个大止观，整个世界就是大止观。提相就是妙极了，提是空是什么？叫做止，空空不离有叫观，即空即空，你看到这个世界即空即有，就是止观嘛，是吧？就是说止观，止就是它是空的意思吗？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止，又不离当下叫观，是不是？就是我到为什么你所有的修行目的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不就是止吗？止于西方吗？是不是止于西方？但是呢，西方极乐世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去？你念佛就可以了，因为念佛的体就是那个观，就是止观。大家跟道者也可以看出来，老百姓插秧的时候，如果没有道者，他会插吗？如果你插秧子的后面不长道子，他会插吗？他无缘故的插，因为后面有观，知道吗？因为我这个道插下来，将来会得很多道子，一雕一雕的道子在那眼睛在放光，是不是？哇，他插秧的时候就想到我下部里要多少多少多少道子，所以呢，他就有这个止，有这个福报的止。所以呢，就插秧，他就说，他一秧不插没有用啦、啊，秧不插的话，道子也不会长出来啊。就是观，就是说他插秧很开心，是因为有道子在后面。你看，老不信为什么老老实实的蹲点插秧呢？因为有止观在里面。如果没有止观，他绝对不会插秧的。所以人活在世上就是一种止观。你看，你说你去上班去，你上班去，如果不给工资给你，你会去上班吗？那个就是哦，我上班，我将来可以拿到好多钱，这个钱就是止。然后呢，上班工作的这个叫做观，就是我一定要把班上好。原来这下都是钱，不肯上班，睡睡懒觉。我告诉你，止做的不好，观肯定没有好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没有观嘛，就观止下都钱嘛，是吧？所以呢，他这个就会出问题，是吧？因为他观做事情做的不好。他就想着我多少钱定在那个地方，就那，当然呢，定在那个地方还有会有吗？还是无尽的烦恼，是吧？所以呢，观跟止是同时相用的，所以观中有止，止中有观，所以观止一定要相用，这就是修行。所以呢，止观就是寂照相用，而寂照的体就是观受，观受，观受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它是有止有观，你知道这个道理吗？是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啊？还在当下啊，就是念阿弥陀佛之时，就西方极乐世界国在那等着之时。所以国在哪里？国在因上，因在果上，因果是不二的，知道？就是空跟有，有在空上，空在有上。你有说空，那叫狂见；离空说有，叫做情见。是在有上知道是空，在空上要了解是有，有空是不二的，这个是叫无量观受。所以呢，就是说啊、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这个修行呢就很好处理。在生活中很多吃饭穿衣睡觉都有止观，它都有止观在里面。有止观，止观的非常的观的非常清晰的时候，止上定力就越强。定力这个反而可以坐配于定，但是定力越强的人会坐于观，它是两互相互助的，就是说你只是你要是你观比较相应，就是比较我睡在床上啊，我睡床，我为了睡着，这个叫做寂灭，是吧？但是这张床就是你的观场，就是说你在观上了解这张，你就是床上我想睡觉，睡中我想止，然后在床上不停翻过来翻去看手机，然后再打妄想，听着妄想，那你能睡得着吗？所以那个定是不可靠的，是吧？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人家念佛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在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听到人家大的声音小的声音生烦恼，就呢为什么生烦恼？因为你没有观嘛，因为你看这个就是止法，止你没有观的话就不能处理这个世间一切变化的问题。我们每天吃饭睡觉每天都在变化，人呢长短高低，我现在看到人没个长短，你说解决哪一个？我把长的给灭掉的，那把长的灭掉把短的灭了，我能灭吗？是吧？所以呢，我看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呢，我在止观里面呢，它空性是一样，那个空性正好跟这个长短是一体。如果在空性这个上面找不到空的话， 我告诉你，你怎么袖控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以为独立的有一个子，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到长的也不开心，看到短的也不开心，那你每天烦恼吧。为什么呢？时间就是长的短的，看到哪里也不开心，看到雨的也不开心，那你天天看到雨，你等等，你阿弥陀佛阿弥，看到哪里不开心，看到雨的不开心，那你阿弥陀佛念一声无用。那么念佛声音大也不开心，小也不开心，那你阿弥陀佛直直直大了也不开心，小了也不开心，那还有止吗？那就会烦恼，知道？所以呢，这个止就定不了一下子，因为时间在变化，每一天都在变化，你的念头变化，你的身体在变化，世界在变化，明显看着你在饶佛的时候都在变化，所以这不停的变化。如果你不会观的话，就是说不会观的话，你天生烦恼，因为你这个止是，如果你离开了这个观的止，这个止啊。是靠你的念头来维持的，你不是靠法界的相来维持的，你不是靠实相来维持的，就是说你的空不是靠有来维持的，是靠自己观点里面一个执来维持的。所以那个有撞击的时候，你马上就不生烦恼。你是以这个有来止于空的话，就有观止了，有观止。你说因为此有即知，就是彼空嘛，所以这个时候念佛，就是说你有这个观的体的话，所以念阿弥陀，不管大声小声，吃饭的时候不管大碗小碗，咸菜淡菜，睡觉的时候大床小床，是吧？你走路的时候大楼小楼，对你又止观嘛，所以呢，他这个福慧就会上修的。所以我们生活中面临着这些东西，如果你在生活这些万象上不能够修观的话，那你的止就是你自己万象独立出来的，所以你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你早上起来晚上就很多很多的，因为遇到很多的事情，你心里的障碍、身体的障碍、万事万物的障碍，会压得喘不过气来。就是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相太多了，不会观的话，靠你念头，你又不是在真空之中，你必须要接触大众，你最起码自己要接触自己吧，你自己还有变化呢，是吧？你这个觉得人身体都有很多的变化，心态有很多的变化，就是心情。会影响到很多东西，所以没有观的人，他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精彩的地方。所以要会观，所以念佛要念得很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就应该我们可以这样的观察止观啊。好，我们将无量寿经18愿19愿20愿18愿基本上就是三个愿，也是叫灭罪愿，增长我们三个愿啊。他说这个19愿就是功德愿，就讲现在第21愿一直到40愿都是讲19愿的相貌。那19愿观察完了，79愿，因为19愿全讲功德愿，知道吗？功德愿他只管说再说，就是19愿专讲功德愿，就是功德。我们必须昨天讲了，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具备的功德，就是不管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前安住都是以功德来经营，没有功德，你就见不到释迦牟尼佛和正法相法，没法都见不到，包括你现前的唯前的三根的这个福德没有，他说这个就不会闻到阿弥陀佛的这个体，所以呢这个福德很重要。所以福德二十月就是41愿到48愿。41愿、48愿就是大悲回向愿，就是回向满一些诸神愿望，先以欲购缘，后令于福至，就这个。所以我们讲，佛陀啊，他也是先以欲购缘，后令于福至。魔王他也是这样做的，魔王先以欲购缘，后令于魔界，知道吗？就是先给一点诱惑给你，给他那。糖给你吃啊，给你钱给你用啊，然后对你特别好，对不好啊，这个先让你，然后慢慢的让你进入到魔界上面去。所以魔王也是这样做的，知道吗？不要以为佛陀讲的是解脱的一面，他是要束缚你，他是要控制你，魔王都是控制你，就说遇到魔王就不好。所以呢魔王我们今生能遇到佛法，那真是千生汉遇啊，很难得的。 所以二十一愿我们家讲的是四九愿的下啊，第二十愿，舍我得福，郭助人天，不惜尘麻，善受大人相者不切真觉。第三十二愿就是讲的三十二相。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都是三十二相。这个三十二相就是利益众生相。而极乐世界有三十二相，极乐世界是没有三十二相的。三十二相是到他方世界，它是具足，就尘麻见习尘麻三十二相。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它是没有三十二相的。三十二相是应化众生的，它是应化身。应化身是到十方世界度众生的，就是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在此世界三十二相，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变成包万四千无量相好。就是虚空相，无极之体虚空相，就是说在无量寿经上，极乐世界的众生叫无极之体清虚之身，就是虚空之身，就是法界身，阿弥陀佛法界身。这三十二相是什么样子的呢？三十二相，这三十二相就是说啊，白姐修相好，他修这个福德啊，修这个相好要一百个劫才修了三十二相。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直接就三十二人相，就是人相，任何一个尊身以上都是具足三十二相。他并且是讲人天，讲大人呢，就是这人天，就是所有法师们有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也讲到，世人三十二相，就是说你念佛时四心即三十二相八足中好。就念阿弥陀佛的那一刹那，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已经三十二相了。我们三十二相，因为每个众生都具足了三十二相，在人间都具足三十二相。这个三十二相就是印了，我们看不见，这样看不见。但你念佛的时候，它就显出来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大地上，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鬼呀、啊、什么看不见的众生看到你啊，那。啊，如同见佛，知道吗？所以在《出世大愿经》里讲说，念阿弥陀佛者，十方诸佛头顶住，观音狮子在两边。就是说，只要你一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就在你两边，观音妈狮子在你两边。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跟狮子菩萨是在阿弥陀佛两边，怎么跑到你两边去了呢？你想一想，因为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知道吗？所以每个就是念阿弥陀佛，观音狮子叫一正庄严。就是这样，你念阿弥陀佛，你的一根正就是观音菩萨光明无量摄取十方尊身，大势至菩萨光明摄取十方世界，所有的世界从地狱恶鬼出生，那是个假名，那是假名假相，都是妄想。那事实上它的真相呢，就是观音菩萨的光和大势至菩萨的光。观音狮子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观音菩萨叫正庄严，大势至菩萨叫一庄严。一就是释放主，他是实现的是释放所有的诸佛过头啊，诸佛成这个成立这个过头，或者是建立法事、建立庄严、宝方宝盖，这种种啊，还有那个树方树盖的这个种种功德，都是大势至菩萨观尊。就是所有的世界，你看到的这个医报啊，都是大势至观尊随着众生心而显出来的。就是事实上呢，是大势至菩萨从我们心地上。因为我们心是人道，就显出个人相，但是他的体还是大势至。我们这个人相，人就是我们现在男的、女的，这个男相、女相，这个女相、男相的本体是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应身，成我们心想身。我们是什么心想，你的身体就现什么相。它的体是空性的，不空性的就不能现变化，因为它不是。观音菩萨他是空性的，所以谁都尊重念我变成你这什么心就是什么有。所以你说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是物垢之相，是不是？阿罗汉的话，他坐在这个地方可以让身体瞬间消失，这个物垢的东西怎么瞬间有消失呢？是吧？因为它是空的，知道吗？它的地火风水空，它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我们把它掺杂了，就是衣服上面放了一点泥巴就是很脏，当然对佛菩萨来讲，泥巴还是泥巴，这个衣还是衣，它一点都没有脏。你说泥巴会脏吗？衣会脏吗？衣不会脏，泥巴不会脏。把衣跟泥巴放在一块就脏了，是吧？所以呢，不 脏的得意真的是脏，干净的得意是干净。泥巴是干净的，衣是干净的，两个干净的衣放在一块，为什么会变成干脏的得意？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难道种瓜子得豆子吗？难道种豆子得瓜吗？你不觉得因果有违差吗？是不是？就是说干净的得意加上干净的得意永远是干净的，因为它两个才有同种性呢，是吧？它是一个准性呢，就是说都是干净的，就是一个准性呢。干净的加干净的对于干净啊才是对呀、啊。为什么干净的加干净的变成脏的呢？那不是一个准性，这不是一个准性，它就没有因果关系啊，那不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是错因果的概念，知道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认为身体很脏的是佛陀在因地上方便说，知道其实上对阿罗汉来讲的话，身体是变化的；对佛菩萨来讲，对阿罗汉来讲，它是空性的，它是具足无上的功德，知道。所以在某一个境界里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对观音菩萨来就是一种音声，就谁都尊称心想现的这个五，好像是五的观音菩萨视线，谁都心想现正报，世界呢谁都尊称的心想现一报，所以此一此正这是观音四字。所以你的心执着于肉体就变成常佛了，执着于这个涅槃堂就执着于这是我的寺庙了，就这样了。那说这是我执，但是你在念阿弥陀的时候我自己没有了，知道吗？那我就没有了，那说他这个山河大地及这个肉体就还复本源，回到哪里就变成观音跟事实。就说你在念南无阿弥陀就这一念了，南无阿弥陀佛一心不乱的时候，观音菩萨事实是菩萨一定在你两边，知道吗？一定在，你不念他他也在两边，知道吧？他也在，因为事相是不变的，他不可能你念就了，不念就不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念只是他显出来，让他显出来。所以南无阿弥陀观音世字，十方诸佛头顶住，十方诸佛在里头，大地是莲花，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大地，大地本来就是功德生嘛，所有尊生的因嘛，就是尊生就是莲花嘛，所以尊生都在莲花上，观音世字在你两边，十方诸佛头顶上住，你就是一念阿弥陀佛，就是花开见佛，开悟了没有？开悟了，瞬间就是花开见佛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三十二音声，在三十二经典上讲，就是、说阿弥陀佛有三十六万亿光，光中化三十六万亿佛，佛都是三十二相八种，到十方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百方世界啊，化度众生。这个三十六亿佛，就是说这个三十六亿是一个圆满的说法了，就是我们大地啊，就是我们情世界、气世界跟五蕴世界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及色声香味触法六根五根五，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啊，这个涌现出来就是气世界、情世界跟五蕴世界，现在都是佛。佛的境界就是三十六，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世界就是一尊阿弥陀佛。他说现的三每尊佛都三十二相，就是每尊佛跟阿弥陀佛都是一的时候，那就是三十二相，你跟阿弥陀佛对立的时候就是这个相。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跟阿弥陀佛是一，跟一，在你不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跟阿弥陀佛是二，叫不一不异，你呢你了叫做不一，悟了就是不异，不异。什么叫不异呢？就是你跟阿弥陀他的实相是一，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跟阿弥陀佛是一，但是你不念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是二，二就是迷，知道？所以人家骂人骂你是二，二就是很差的意思，很笨的意思，就是很蠢的意思，就是骂你骂二，就是这个人很差。所以这个我们要做一不要做二，就是常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所以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就三十二相把观音四字，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观想呢，南无阿弥陀佛，就深信不疑的相信这是阿弥陀佛，跟我心是一不是二的时候，哎，观音四字十方诸佛莲花就在那里托着了给他，你刹那时间出生背行到莲池啊，就是就获立即获得法身啊，获得无生忍啊，所以倾听阿弥陀佛发音可了了，这样。所以三十二相，所以我们三十二相，所以要相信自己啊，隐藏的三十二相，通过念佛把它显出来，显出来三十二相， 这三色相就是一念佛一正化佛，他说四念佛就是正化佛，所以你每天在念阿弥陀佛一正化佛，念阿弥陀佛你就是一正化佛，所以每天念阿弥陀佛。所以你看善道大师要念到几的时候，善道大师说口放光明，他念阿弥陀佛念到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串一个桌子，就是说人家看到阿弥陀佛啊，这个善道大师念阿弥陀佛念的一串一串串的，就像念佛珠一样的转在转，你能不能做到？是吧？如果你不用功嘛，当然做不到了。就是说这个都是真实的。你看我们五斗信定问了堪坤大师，当时念阿弥陀佛那个突然没有灯，黑暗了，黑暗了那个是按那个大师的话，把手一举起来放光，是吧？放光，然后呢，很多人看到光，后来他告诉人们，他说只要看到我光的人，即生解脱，是吧？哇，很多，他当时在那个新店无人，在杭州那个地方讲阿弥陀佛的时候，带人家念佛，他一过去，他念佛就拿钱买人家念佛啊，就说我给你一毛钱，你念一声佛号。后来人太多了，我给你一块钱，念一声阿弥陀佛。后来，给你一块钱念十声，这样的劝人家念佛。然后杭州那一块，很多人跟他一起念阿弥陀佛，这样的感召，因为他真实的感受到阿弥陀佛的珍贵，知道吗？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老是怀疑嘛，就是念这声阿弥陀佛，相不相信大地上和大地虚空及长河都变成娑罗，虚空变成宫殿，大地所有的正报跟依报都变成观音四字啊，整个的虚空都变成十方诸佛，大地变成莲花，你有这种观想吗？你不信啊，你念的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六个字，然后呢枯燥无味，然后不想念了，就这样。所以叫你念阿弥陀佛不愿意念，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观，没有认识到阿弥陀佛的这个珍贵去，所以你对阿弥陀佛总是有怀疑的。所以大家相信自己，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一个是隐一个是显，就是释迦牟尼佛是显出来的三圣像，我们是隐掉的三圣像。你通过念阿弥陀佛你显出来，你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你，你就是释迦牟尼佛，不需要怀疑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我不是常讲吗？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圆寂，这是我们的因缘没有成熟，知道吗？你的因缘成熟了，等你病治好了，释迦牟尼佛立即就出来了，他只是躲起来了，知道吗？因为他出来以后你不尊重他，他不尊重他，对他指指点点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再不隐掉，众生都会堕地狱，知道吗？实际上说我不隐掉不行了，我一定要躲，就是不躲害众生的，就是说他隐掉都是有众生的因缘，是吧？所以我们不管佛陀去世不去世，佛陀都已经安排好了，他正法相法末法都安排的非常，他对我们将来的子孙，他说我隐掉并不是放弃众生，他说我要更好的度众生，知道吗？所以呢，不管佛陀在世不在世，我们都是信会者，是吧？佛陀早就把我们法界的众生什么时候解脱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我们对现前念阿弥陀佛，你晚上走路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相信自己有三十二相的光明，所有众生见则闻者，你要这样的观点了，就是说念佛之人呢，你念到哪个地方，我们对出家人都要这样的信心嘛，出家相都这样讲，走到哪个地方叫见者闻者伴者站者，你站我伴我，你看到我，你听说我这个名字，你都可以解脱，你要这样想，知道？然后你拼命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你要这样的法愿叫普贤行愿，知道？你有这个信心出来，你对你自己的这张阿弥陀三摄像出来，就是佛的这种概念了，然后你在生活中再去想普贤行愿就很简单了，是吧？你有这种信心了吗？你老是谦虚，谦虚要不能够谦虚过分，谦虚过分了，就是别人来讲我，你要到北京去，我有个车子，你上车子，我给你带北京去。哎，我不行，我要走去，你好谦虚嘛？你谦虚你就慢慢走去吧，你坐车子不好，为什么要那么谦虚呢？对吧？一个句子跑过来了，说。这个我坐车子过来，这个不要麻烦别人啊，我正好在病了，为什么怕麻烦呢？难道跟人家结结缘不好吗？就是人家跟你结缘，你跟人家结缘吗？为什么怕人家麻烦你呢？我们没有必要的怕人家麻烦，你只要 人家给你方便，你给人家方便，在生活中你给人家方便，你不怕别人来给你方便。人家欠你，你怕欠别人的，别人也怕欠你的，到最后互相就这样的怕，所以搞得大家格格不入，就这样。我占了一块，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不占我的便宜，是吧？这样的，我觉得我的母亲虽然她身体有不好的话，我在小的时候就知道，所有人到我家里借灯芯，我母亲都是把灯芯往外借，就是所有人都常常跟人家，就是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我母亲常常在小的时候，只要人家到我家里借灯芯，我母亲一定会借给他的，就常常看人家没有灯芯的话，都会直接拿灯芯给他去用，就是跟人家借缘。其实所以就有了今天一个禅佛，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多跟人家结缘，不要怕被人家沾你的光，怕干什么？所以我常常讲，就是人家拿钱给我，拿钱给混子包给我，我心想我到底接也不接？我要是清高的人，我就不接不接，就是说我不要钱也可以啊，是吧？我想想还是接吧，虽然我不用，但是我一定要接，是吧？就是说我接过来干什么？我要做功德嘛，给他做善事嘛。但是我尽量我还多跟他讲，因为我这种观想可能也有好也有坏。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样的，我常常这样的观想，人家我对他特别好嘛，因为我吃了人家的，穿了人家的，我有没有上班工作，有没有赚钱，我凭什么吃人家穿人家的？我一定要回报大家，回报大家，结果我要回报每个人的话，所以学佛的语众特别的多。所以我回报太多了，所有的语众都认为师父对我好。对我好，到最后呢，每个师傅都认为我对他很好，每个居士都认为我对他好，到愚人呢，他这个分别也很深，对我好就不能对别人好了，完蛋了，把我扯在这边就不能到那边，到那边就不能扯，就这样的扯了，这样的就给带来麻烦。其实师傅他是有回报之心的，因为你拿钱供养我，我们是回光返照。你为什么就像我们寺庙这些出家人，你为什么跑到我面前出家？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但是我对你负责的一句话说出来了以后，你要对我负责的话，社会上的人他不是这样想的，对我负责要对我一个人负责，那就完蛋了。我这是对你解脱负责，知道吗？所以你这么年轻呢，在我的出家了，我一定要讲法给你听的，对你非常好，希望你在菩提路上日日增长，是吧？我的心就是这样的。但是你感觉我是对你一个人好了，就大错特错。这里没有一个人说我对他不好，可以这样说。天下所有的人，因为我都是用这颗心对待他们的，我没有一点点，我真的没有一点点偏。我生怕有一个人走向外道，或者是走向错误，真实的心。但是呢，困扰很多人呢，都认为我对他一个人都特别好，绝对是很大的冤枉，真是冤枉。所以这个学佛啊，就是说，三十二愿啊，三十二相愿，这是二十一愿，有了二十一愿三十二相，你对这个充满了信心了，是不是？你这一生阿弥陀佛从果上成因地上。你都已经获得巨大的信心，你才能够有二十二愿。二十二愿就是普贤行愿，我们常常讲普贤行愿品，而普贤行愿品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普贤行愿品我念一遍啊，舍我得佛他方国的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就是他方的菩萨发菩提心的众生，就是说行普贤行愿的众生，就像我们常常劝大家发菩提心行普贤行愿，这叫做他方的菩萨来生我国到西方极乐世界究竟彼此一生不住，就是说这样你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一生不住菩萨，就是三种菩提心里面其中一个一生不住菩萨，就是等着一到那个地方成佛，一到那个地方成佛顿时遍满十方圆满普贤行愿，这种功德太殊胜了。所以大家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这个行普贤行愿的人，真是我们在此世界受极为之功德，将来是不可思议的功德，转身就是成佛，明天时都可以。如果你要对充满这么大的信心，即将成佛还有这种不舍得，你要能与成佛的话，他说我成佛就一摊子就可以，但是我们叫你们成佛不行，我儿子还没犯下，你怕死是不是？人家成佛立即把自己的口里珠子拿起来供养释迦牟尼佛，问舍利弗尊者，他说你看我供释迦牟尼佛快不快，供养释迦牟尼佛这个珠子快不快，因为舍利弗根本是目犍连舍利弗，他根本就没看见， 你感觉它太快了，它和成火比得快，一弹指就没有了。然后在空中四八遍，然后到南方去成火去了。那我们要成佛的话，我们还要等一段时间，老是等着怜悯尊师，每天的唱怜悯尊师，怜悯尊师，要达到什么一心不乱，还要等别人跟来超度，是吧？还计划好多钱，准备怜悯尊师，老是把这个怜悯尊师挂在口上，要现在就往生，知道吗？哎，这人就说你成长一次了，我现在就往生就可以，我马上就我受了菩萨戒，我一信普贤显愿，我一受了菩萨戒，我一发无上菩提心，那明天就可以成佛了，是不是？你这个心发出来了，那就归喜了。所以你现在可以随时往生，因为你这个心已经发出来了，是不是？你等什么怜悯尊师呢？怜悯尊师，你托，因为我们急不待死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很厉害的，会让我们的菩提心退失，是让我们退堕。等你到病的时候、死的时候，你一定会退心的。那我们说，赶快现在就要成佛。哎，这种概念就是说，今天要死，绝对不等今天晚上。就是说，所以过去我们祖师们他的发菩提心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他妈妈那个孩子嘛，他说妈妈我要出家，他等我死了以后再出家吧。他问了那孩子好聪明，他说。他妈妈，你看看外面有很多樱花树嘛，看到那上面结了很多樱花嘛，是吧？他假设今天晚上狂风暴雨，外面花还在吗？就这样讲。后来妈妈一看就知道那个孩子，他是要急迫的，今天晚上就要走，所以他让你去吧，就请他去出家。也就是说，明天一阵狂风暴雨，樱花就没有了。所以呢，要想看那个樱花，就今天晚上看。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晚上狂风暴雨，就是说他那种菩提心法愿要成佛的这种念呢，这在内心是非常急迫的，就是说你了解了这身阿弥陀佛就三色相八种法，虽然是人看不到，但是你鬼神天都能看得到，所以我现在行菩提心愿也是来得及的，也就是说发了菩提心成佛啊，就是弹指间了。所以有了这个菩提心，有了普贤行愿，有了这个菩萨戒啊，然后持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果报是吧？瞬间到十方世界诸佛面前供养诸佛，瞬间到十方国土中转以十方国土，瞬间到十方尊胜心尊尊实现三个相，做尊胜的因地啊，启发尊胜的三个福德因缘，在尊胜面前实现成佛，实现涅槃，是吧？然后。在众生面前供养诸佛，就这样，就是说他在都在不等本地而变法界，就在西一到西方极乐不等本地十法界都有一个理。其实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不等本地念阿弥陀佛的瞬间，你要想普贤行愿就立即圆满。在经典上讲，而你的心理不够，行普贤行愿受菩萨戒，或者是念阿弥，或者是这个行菩萨道。你的心理不够，以普贤行愿力，以阿弥陀的大愿力，令我们少功德增长，这个呢，一个小功德可以遍满十方功德，就是说你在阿弥陀佛面前持戒，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的持戒，是不是？你在阿弥陀佛面前行普贤行愿，十方世界都有一个阿弥陀佛，十方世界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行普贤行愿，就是你在这种发愿的话，转眼过头，在阿弥陀佛面前转眼。修庄严是吧，在十方世界诸佛国土里都有你在庄严，并且十方诸佛十方国土十方这个菩萨都在众生心相中，所以在一切众生心相中供养诸佛庄严国土，这个行普贤行愿，所以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就是小功德转为大功德，小功德就是说没有远近，没有广窄，就是说你虽然是一念，它可以跟华藏世界是相应的，释迦牟尼现在跟近未来界是相应的，就那叫近未来界都有个你的心愿，所以你只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已可以看到自己这个境界。现在我们只能信，现在我们相信念阿弥陀佛，相信，就那其实你也看到了，因为你看到你自己当下在做，那你看到这个，你看到的这个题跟西方是相应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就是说，但是你是看到了，因为你在做，这样你心里想就是你看到了，对吧？所以呢， 所以于是生清净心者，如来视之实见呢，就是说你对这件世界升起最清净的心，清净的心。他说如来视之实见，我这种念头不是依附而复出世，是无量劫前你已经做了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依这种因缘才能够发起这种善根的事，是因对心解这唯起的，在阿弥陀佛面前做唯起的善法的这种功德，就像生出大信心，就应该欢喜啊，不断的思维这个道理。所以你的世界呢，把我所讲的课呢挂在耳朵上听，边做事边听啊，就是听，因为这样的听的话会引发你不断的相续，就是半的话你出大门就忘记了，又在生气了，等一下就打信息，师父我是烦恼了，师父我对某一个不满，师父怎么样怎么样，跟着你一出门就忘记了，是吧，是吧。所以你要这个明声多听啊，取其本愿自在说话，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所以本愿到西方世界去自在说话，唯助尊生辟魂四开极乐德本，就是积累尊生这个啊，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啊，让所有的尊生来积累，就是希望所有的尊生辟魂四开嘛，就披着阿弥陀佛的功德到西方世界尊生心想中啊，就是啊，无量寿经最后一页不是讲嘛？他说啊，四世一菩萨依魂世功德而自转，欲将来世成得正觉。而在现前呢，就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这一节我披着佛的功德，披着佛的就披魂四开，现在来转于众生。其实众生见到我的时候，就等于见到佛，就这样，因为我披着他的衣服，就这样。就是那么众生见到你、看到你或者闻到你，不管是诽谤你、说你、讲你。都是在支撑，都是在积累这个德的本，就是说阿弥陀功德都会跟他相应，度脱一切众生的善根增长、福德增长、他的因缘增长，他说自然而然的啊，众生就得度。所以游住佛国修菩萨行，就是在十方世界所有诸国都国土的行菩萨、行菩萨道。只有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如果你带着你一手拿着一把戒，是吧，一手拿着一个羽翼，就是文殊菩萨跟大势的在你两界，不，这边是普贤菩萨，这个时候是普贤菩萨，这个时候是文殊菩萨，一时候是文殊，一时候是普贤，背着两把剑，这是佛教的两把剑，这两把剑可以斩断一切烦恼，可以令一切众生解脱。所以既然你可以游具世间，所有诸佛面前、十方世界所有境界里面都可以去度脱他们。啊，又是复活，你就知道你将来啊，多么自在。你现在想一想，就像于登斌背着一把剑周游天下，你看，对吧？你现在你看看你多麻烦，是吧？就是说跑两个寺庙就会烦恼重重，是吧？跟这个师傅他这样说，跟那个师傅那样说，然后搞得心都乱掉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吧？那跑个庙，跑出烦恼出来了，就是我们走几步就生是走一步生七个烦恼。就是走一步路要生七个烦恼，就是不停的生烦恼，不停的就不能够逍遥自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走遍天下逍遥自在，想过自己将来吗？你想过自己的未来吗？像度脱众生的时候，到西方世界看到有缘的众生去度他，逍遥自在，修菩萨行，供养十方，在诸佛所有的诸佛面前都可以去亲自亲眼供养。我们是说阿弥陀佛供养出，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啊，是吧？为什么供就生气了呢？因为你看到是一尊铜像啊，你看感觉不到在十方诸佛面前供养啊，是吧？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真的了，你会看到你自己瞬间在十方世界啊，十方世界明明能了清清楚楚，那不是自己心里想的。是自己感觉我这里的讲法，同时我还知道我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同样这样讲，自由自在。就像那个我们弥勒日把现身做到了，即身成佛嘛。他在那个样做到圆寂之前，他现神通，现身呢，他跑到他自己有13个土地嘛，他每个土地面前都有个他的化身，跑去跟他聊天，然后跟他这个喝茶、喝奶乐，还喝奶茶，喝完以后呢，还跟他在山上玩、看寺庙。然后就这一块游戏，因为有那13个叫他们呢，哎，你们哪一天到那个去见师父啊？师父有重要的事情啊。后来那13个徒弟同时一快到庙面就互相碰面了，碰面就互相就谈了，说昨天我师父，昨天啊，就是前一天或者哪一天 米勒日巴师傅到我这个地方跟我怎么样，他就连照我那个地方他不对呀，每个人都说自己边个都有师傅，他们就争来争出的，让我师傅在他那边就又确确实实的就在他的面前。后来就跑到米勒日巴，米勒日巴哈哈大笑，就是说小小游戏而已，就是他说他在因为他要领命，他准备就是涅槃了嘛，他说做一些游戏而已。所以呢将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不只是十三个弟子了，十方世界所有诸佛面前都有个礼在供养，也就成人间我们都有这个境界，看到没有？所以大家想一想我的将来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在此世界受一点小苦将来受无极之乐，也是人家来说的。所以不要把这人间的这一点小快乐耽误了自己的时间，我说尽量能放下的赶快放下，什么没结婚的赶快出家，这个没事情的赶快到庙来修行，就是说在家里没事情呢就放下民安利啊远远争不完的。因为他说人心蛇心蛇吞大象，知道吗？就说你在这民安利啊色啊，就像那个吞大象一样是吞不下去了，因为太多，我们的心就像虚空一样，就是地球放在虚空里面也是逍遥自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贪心呢太重了，没办法满足自己，所以呢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可以了。我们尽此一生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去，不然的话你要考虑到你那一点亲近干嘛，对吧？所以说虽然我不知地球名跟利色，但是我想亲近我想快乐啊，你这一点快乐在极乐世界的快乐算垃圾，你这个快乐是真的吗？你这个亲近是真的吗？你说你亲近了我倒立一下看看亲近吗，这样你就不亲近了，那亲近是假的吗？因为真清净是不会因为倒一下就生烦恼啊，其实因为清净的本体是实相啊，那你那个清净是假的，不然的话为什么瞬间就消失了呢？是因为你的清净是不真。你说你很快乐，你快乐一下子就不快乐了，那快乐也是假的，是吧？你说你的禅定功夫，那禅定功夫瞬间就没有了，是真的吗？你说你读了很多书，了解好多道理，知道很多知识，是真的吗？瞬间你到八十岁的时候还记得吗？那七十岁八十岁还记得吗？还能跟我像这样跟讲吗？是吧？就是说我的记忆力都越来越退失了，到了七八十岁靠什么都讲不成，我看到好多的大德到最后面都不能讲话，你什么都不记得所以我们这个记那么一点小小的文字没有用，那一点禅定功夫没有用，那一点清净没有用，那一点知识一点用都没有，那快乐都是假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定要去我古代现在还有讲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还在问我假设把丢掉了，我丢掉了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我不吃亏了他还是在怀疑很多还在怀疑。这个贵雅师范祝福开化恒沙无量尊胜实力无上正正之道超离禅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尊生呢就是开尊生涅槃之道，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尊生你看令尊生除窝无痛，令舍无烧，就是无烧就第五个出生这个无烧，然后呢这个住在哪里，住在涅槃之道就是说我们持无戒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涅槃之道上，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就是说持小小善法都在涅槃之道上，就是说无戒，就是持无戒的时候，这个无戒就是你的心法，一旦你知道了，你就是涅槃，这涅槃之道，安立尊生涅槃之道，超出禅忍，就是居地之行，超于地上之行，地上之行，居地之行就是一地二地，到了一地的时候就信地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叫信地这个就叫信人。到了四五地六地七地叫训人，到了八地九地十地叫无胜法人，叫无就是，到了等觉叫做寂灭人这个到了佛的境界叫佛人，知道就是说就是说人就是自己能够达到这个人的境界了，不像我们看这个房子。然后我心中好啊，是一个和法子的衬托，如果没有法子的衬托，心中无染， 别人然我们现在在大地上面，你觉得好安稳吗？大地太阳消失了，你会有稳定感觉吗？你就感觉到自己像探员一样往下掉，你心都掉出来了，你不会有，因为你这种安稳是假的，知道吗？这个地球一丢就没有了，知道吗？师父坐在你面前，哎，你很安稳，师父没有了，大家就不安稳了。在法上，在物质上面，在家庭，孩子父亲在的时候，那孩子特别调皮，父亲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他就乖了，是吧？他因为他四处依顾啊，知道吗？二老汉到了信位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到了。在地位的自信法官，自信法官就说，我坐在地球上，地球消失了，我好在还坐在这上不动，地球消失了我还坐在这里，就是说不会因为地球消失我会有动，真的他不会动，就是说他已经有了忍的功德，这个叫居地自信，居地自信。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一点，讲人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家庭父母去世了，或者是说亲人去世了，你的心都不安稳，是吧？或者你身体得病了，你都不安稳。像到了地位上的菩萨，家里人去世也好，这个地球消失也好，身体毁灭也好，都不会动他的心的，叫欲心不动，就在心地上，这叫地上行了。你像龙树菩萨就是地上行，地上行就是跟佛心已经相，已经见到法身了。所以我们要修到这种位置，那需要修到了八地菩萨。要修三个儿僧戒，到了七法院，就说到了二老汉要修一个戒，到八地菩萨要修一，到二老汉要修两个戒，到就是说从因地反复修起，修了二老汉需要两个戒的时间，地球换两次，你就证到二老汉的境界。然后这二老汉呢，证到八地菩萨就因地起修啊，就是从二老汉的境界修了八地菩萨，还要一个戒的时间，一个戒的三个儿僧戒，从八地菩萨才发愿。发愿的大小跟他的时机长短的就不一定了，像阿弥陀无量界的照载修行，那你就要修多长时间啊，是吧？所以我们因地上的修行很难的，就是修到地位上就很难。那我们不讲地位，我们还困难不在修行呢，是吧？很多还在造业呢，到庙里只是逛逛，觉得师父讲话很好很好听，然后来看看回出去以后他去造业去了，还在朋友圈里不能放，我吃了一只蝎子，吃了一只大鱼，是吧？就是那个朋友圈里面还看到那些鱼啊，就是说句式就不应该发出来，知道吗？因为你是修行人的，修行人要跟着，就是说你在网上发朋友圈的时候，发正能量的东西，发跟佛教有关系，或者说善事相应的，你再也不能够发那个螃蟹啊，那个鱼啊，还有这个喝酒啊，喝啤酒啊，什么一类的东西。你就不能再发了，因为你是修行人，知道？所以要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在修行的。这个啊，现前修必立这些，现前修习普贤智德，就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普贤智德，在十方世界修普贤智德。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也是修普贤智德啊，就是说勤辅居士啊，勤转法门，他说此世界勤转法门。你看《无量寿经》的前面一段。全是讲释迦牟尼从八相成道啦，因地修行四现涅槃啦，这个都是十六位大士带着无量菩萨因地修普贤智德，看到没有？就是说这就是无量寿经的这种话，在因地修普贤。其实释迦牟尼在此世界四现成佛，他其实在行普贤智德啊。将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跟他一样，在因地修普贤，也四现成佛。有因地修行，然后呢，四现八相成道，四现涅槃，你们都一样的。你不要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将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不敢轻视愚等，知道吗？特别是婆婆们，你马上就要变成这个样子了。可能你我还没走的时候，你就过来了，就是一转身就是大菩萨在我面前上，我还不认识呢，啊，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就知道才知道。所以非常恭喜这个年纪大的人啊。像我们还要熬几年啊，年轻的更要熬多少年，就是你越年轻越要熬的时间比较长，还不知道要造多少业，还这个烦恼多少天，是吧？所以我现在就感觉到我自己越老越开心，越老越开心。为什么越老就离阿弥陀越近了，是吧？我发现越老就越宝贝，知道吗？我自己感觉到自己都变成宝贝了，是吧？为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讲法的时候跟以前讲法都不一样， 因为现在讲法很多人挺听话，一些家人家不听，人家说这个年纪这么轻讲这么法，有没有看到他修行是吧？就是说我现在呢，现在已经54岁了嘛，是吧？54岁年老了嘛，哎，年老讲话随便，我在随便在路上讲话，那个40-50岁那些学者啊或者那些官员啊，我跟他聊天的时候特别尊重我，以前还没这个感觉，不是尊重我，因为我年纪大了，是吧？年纪越大，人家就越把你当作尊重你。哎，原来年纪大了有这么多好处啊！所以说我讲话人家，我就渴望别人家能听我的话。哎，现在我发现年纪越大越听。哎，原来年纪，所以出家人越老越是宝，真理。所以我师父讲，出家人老就是个宝，是一个，所以这个我们这里一个师父嘛，是住南山。住茅棚住了二三十年了，啊，我们这个法叫什么通智门法师，他现在他我一听他住南山住个20年，我心就咕咚噔了一下，我就感觉到捡了一个大宝，我觉得哦特别尊重，哎呀，我就非常非常的尊重他，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是非常难得，就出家这么多年的一个人，是吧？所以我非常非常珍惜，非常珍惜，就是说这个。出家老师傅啊，越老啊，越珍惜。所以破戒行愿呢，四大愿望我们以前都讲过，不需要讲那么多，所以大家以后再看看破戒行愿怎么行就可以了。22、23愿，十二得佛过程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依始至情，不能偏执无受无量意，那由他祝福过者不起真觉。这个里面就是说，第一个是32下，第二个叫普贤智德，第三个呢就是称作阿弥陀佛的这个力量，就是说所有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大菩萨，菩萨就是利他的。什么叫菩萨？菩萨就菩提萨多，就是发了菩提心的。什么叫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就是利他，我们讲就是利他即自利，因为自利本身自信，我们的功德就是远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进去自利了啊，那说剩下的就是利他了。所以到我极乐世界的功德都是利他功德，一般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利他的心，你只要稍微发下心，利他的功德就自然会显现。如果你利他心没有发出来，就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会沉睡7天，沉睡在里面，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住7天，住7天以后呢，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圣洁，立即大悲心就升起。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的功德都是一大悲心发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点点滴滴都是阿弥陀佛因力用大悲心修的，你不可能见到这种大悲心我一点反应都没有，是吧？就是再恶的人，你轻轻的很柔远的心来牵他的手，他的心都会远下来。所以我们见到阿弥陀佛，那你的心非常的柔远，你说你不发菩提心你也做不到，到了个地方，你无穷的力量和你的自信都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法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有力量，知道吗？等你到了西方极乐，有力量，你的自信显现出来，功德都显现出来，自信功德都显现出来，所有力量都可以圆满。所以那个时候，发心，所以在此世界发了心的人，到彼世界他不需要等的，瞬间就到十方，真的。还等个7天，那就证明说在此世界菩提心没有发，还等个7天，所以这样你发到菩提心就不需要了。那到西方世界去啊，供养西方这个阿弥陀经里，我们常常念也知道，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住妙化供养他方上万亿佛及以四十还之本果，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到妙化了，你首先就想到西方，首先想到西方，你看到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花好就想到妈妈，记得就是看到外面有什么好的地方，我就想到我自己最亲的人，是吧？我到外面去，人家给我拿了很多苹果，他师傅你带回去，给带回去，我说带回去，我家里有好多徒弟，因为好吃的东西什么什么什么好，只要人家剩的东西我都要带回去，因为我家里有好多徒弟，就首先想到自己有好多徒弟在家里要需要我们供养他。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世界所有的尊称都是你的孩子，都是你的父母和亲人。 所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大悲心蒙染遍满十方，是以沉重妙法供养他方，是你每天必做的事情，就像你每天早上上课是一样的，就是每一天必做的事情。在此世界我们上殿的话都是勉勉强强的啊，勉勉强强的拿着一起来大棒起来上殿啊，上的外面这冰块会下雪，然后你晚上半夜还爬出来，极不满意。就是说在此世界我们说做这些事情都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力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强大的力量，就像父母照顾那个孩子一样，你父母生个孩子，那小孩子像小猫一样，你晚上睡觉你敢去找吗？你去找那个被子在那孩子嘴巴上一闷就死了。所以呢应该是这样的是吧，我听他们讲的，就是说那母亲的孩子，那我就好担心闷死了，因为那孩子太小了，太小了，这个小猫一样，他就怕闷死了，以后晚上就不敢睡觉，不停地要照顾他。就是说那个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照顾，请你照顾，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有母亲的感觉，照顾孩子的感觉，那种真实心就那是无条件的真实心发出来的，这样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啊，在我们在此世界很难做得到的，这比世界都能做得到。一刹那神，我们在此世界到西方世界很难，但是在极乐世界瞬间一刹那一弹指之间可以遍至十方，只有法性身才能做得到。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能见到自信，如果见不到自信就不能遍满十方，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的自信跟我们自信是合一的。为什么叫法藏比丘呢？法藏比丘就是法性，就是我们的自信，他在我们自信体上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等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你的老家。就是说你自己想的，就是说就像阿弥陀佛在你背后建了一个大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还在喂牛呢，他真做好以后再把孩子叫回来，叫回来发现你就是你自己的家，你并且都非常认识。为什么？因为就在你自信上面啊，你怎么会不认识自己呢？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你马上就自己就回复了，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所建，我今天所用。所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自信跟阿弥陀佛自信是一样的，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跟自信是一样的。所以自信在哪个地方，极乐世界就在哪个地方，所以自信遍满十方，西方极乐世界就遍满十方。所以十方世界没有彼此，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往那飞呀，没有的。彼世界跟此世界它是没有远近之感，就是没有远近，因为一切世界就是你心的世界。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在哪个地方都在心上，人是心上人，物是心上物，景是心上景。你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心上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因为不了解心，认为是在外面，都在心上。一旦你悟到心的时候，发现每个众生都是你的亲人，你真的会这样，你就不会对任何人有意见了。如果你真的在此世界有这种观想，这种观想会大悲心就会慢慢的会生出来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愿知论心关照一下，他是我的亲人，我应该怎么去帮助？站在对面讲话，站在对方，就是他要是我的亲人，是我最亲至亲的人，我应该怎么样的心去做？对蚂蚁啊，对蚊子，对苍蝇，他是我的亲人，我应该是怎么去做？这样的去回想一下，你就自然而然的心就会跟他相应。阿弥陀佛。